不 sure 是人类的情感，机器不具备，就是因为我们有犹豫有不 sure 才会有人性嘛。
所以它会满足你的人性，而不是帮你变成一个更平衡的人。
因为人性是一个可解释的东西。
这句话太恐怖了。咱们疯狂使用 ChatGPT 会给我们的代谢增加负担，代谢的是知识。
那你海量的信息的这种时代里面，你会发现信息本身并不是那么值钱，真正值钱的是筛选信息的能力和去保护自己免受于信息给你带来的伤害的能力。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习室。我是姥姥旁边的古希。
我是古希旁边的姥姥。嗯，就上一期其实就是我们聊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呀，我现在最近沉迷 AI， 但是呢各种整不明白。我跟你说，我跟 AI 最近比谈恋爱还费劲。就我怎么跟他说话都那么费劲，你知道吗？
真是。
然后我又一方面每天早上我听各种商业新闻，这个现在三星要跟比如说谷歌，然后在他新手机里植入这 AI 芯片，然后 AI 的那个什么英伟达卖出了多少这个 AI 芯片，然后呢什么 Microsoft 为了鼓励大家使用弄什么一键 AI， 然后这个公司也 AI， 那个公司也 AI， 就所有人身边所有 everybody 都在尝试用 ChatGPT 啊，或者是一些 AI 工具。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这个工具怎么那么难使啊，然后我就慌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就好像一个老人在尝试使用一部新的手机一样。
尤其你看各大公司都在 all in AI， 对吧？
对，
就像互联网来的时候。
对呀，我说大家用它写论文，我让他给我写出那文章，给我鼻子都气歪了。就是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这些工具，然后就跟我说我还得训练他。
对，
我说我跟他较不起这劲呢，我一天一共没几个小时，就跟，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期其实古希可以 own 这 topic， 然后你给大家讲一下为啥。
好，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创业者，在这个 AI 的领域做了几年，然后我们做的是一款在线教育的 AI 产品，教初高中的学生数学，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老师来去跟他做交互式的多轮对话来实现的。两年多前吧，11月份，2022年的11月份，就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又兴奋又激动又迷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的这么 niche 这么小的一个行业就爆发了，然后突然之间全世界都理解了什么叫做交互式的对话，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浪潮中就会觉得哇，就是竞争突然的好激烈，但是又好兴奋。然后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就压根儿不再需要跟人解释什么是 AI 老师，
什么是 AI，
对，什么是 AI， 为什么要用 AI 来教数学。
但是你今天又得给大家解释了。
但我特别开心，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特别好的总结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的机会。
对，所以我今天就觉得，首先古希他在这个领域挺长时间的，然后他也确实懂，然后所以我今天就想让他给我们讲讲，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普通人，我们到底能让他帮我们干啥，怎么帮我们进步，怎么帮我们学习，就是简单呢，不要给我整那个弄不明白的。
我尽量。
对，然后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工具，当然我也有一些心得。OK， 就是 ChatGPT， 因为姥爷前一阵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就被我给批评了，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疑惑，就是他就觉得 ChatGPT 无所不能现在。然后他就会让问 ChatGPT 明天天气怎么样啊，万宁的浪能不能冲，他其实 simply 就是想让 ChatGPT 帮他搜一下。但是发现 ChatGPT 啥都不知道，所以我就给他解释，我说 ChatGPT 4现在他手里的截止的信息他只能搜到2023年6月份，对吧？
发布会的时候说的是4月，但我相信往4月应该还会往后延的，因为他随着他的开发嘛，
对吧？所以呢明天以后的事儿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并且你让他给你搜那个浪报，浪报是要花钱的，你知道吗？就你要买浪报。我说你就还想少花100多块钱，然后让他告诉你明天的事儿，这两件事叠加 ChatGPT 就干不了。然后老爷就说他干不了，我的让他干嘛？所以呢我觉得你需要从头给大家解释 ChatGPT 能干嘛不能干嘛。
首先在我展开之前，我有短短的三个 disclaimer。第一个呢，是我接下来给大家去做的总结啊、推荐啊，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是来源于我自己的使用和我身边的程序员们，可能是代表一小撮人。就是大家如果有疑惑，其实也可以评论区给我们问问题，或者说是哪个概念不清楚，
或者不同意，因为呢 ChatGPT 就是个新东西。
对，
现在每个人1000个人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怎么使，完全现在都在摸索，咱们就一起进步就好，
对，
一起摸索。
对，这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其实像现在这种 GPT 还有 AI 的发展，它的这种 overnight 它就会完全颠覆你的想象，颠覆你的这个认知。毕竟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更新一个 4.5 的这个发布的前夕。
对
对，所以
什么时候发布？
应该快了，但他们一直捂着。就是，但我想捂着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出来的效果有点过于吓人。连 Sam Altman 接受 Bill Gates， 这个我一会儿会给大家推荐的时候都说一句，说可能我们接下来迎接这个新版本的时候要稍微克服一下自己的不适感。就这个说的很微妙啊，这个词儿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听完之后你有更新的玩法，或者你有更好用的工具，其实你们也可以推荐，我也特别想去认识和学习一下。然后第三呢是听友们，其实有一群是我的这个同行们，也是在 AI 的这些，所以呢你们知道听到时候一定要轻喷或者给我多多指正，因为我很多同行在听我们平时的播客。对，所以技术上的信息上的刊物也多多帮我们提出来，我觉得这个的本质咱们自习室就是要一起进步的嘛。好，那这个 disclaimer 说完了，我来回答一下这个老爷的这个疑惑。就是第一呢， GPT 它其实是有这个信息攫取的截止时间的。对，所以它的这种实时的就天气播报啊什么需要实时更新的就完全不适用。所以我们理解 ChatGPT 的本质跟优势，要首先知道它是一个由大量的文本训练出来的模型，然后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具有一定的逻辑、一定的语言能力、会做摘要和阅读理解的搜索引擎。
所以其实说到底本质上它是一个升级版的搜索引擎，只不过这个搜索引擎只能帮你搜一个截止日期之前的事情。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天才。然后这个小天才他有一定的这个语料的积累，因为他已经拿一些数据做了训练，但是他对很多东西的这种操作过程是生疏的，所以你得教他。
所以你觉得他生疏的是操作过程？
对，就比如说你问他这个浪这种东西很实时，首先他就没有办法用到他的理解能力。但是 GPT 惊人的是什么？是推理跟理解能力。所以你们用上，你只是拿它去当了一个简单的搜索引擎，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聪明的小天才呢？是因为他脑子好使呀。脑子好使的情况下，你告诉他的应该是 SOP， 是流程。你首先要假想你怎么做，你的任务是什么，你要给他拆解。
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他的知识能力是远强于我们的，他的逻辑能力和理解能力其实是远强于我们的，因为你的理解是背上你的知识，但是呢你需要 Q 他流程。
对，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们有 knowledge map， 这个叫知识图谱，我们的知识图谱其实是一层一层的，但是对于 GPT 来说，它因为具备了推理跟这个理解的逻辑能力，所以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知识点自动连起来。所以它就能比你更快的去比如说做摘要啊，做串联呀，比如说给你一些结论，快速的去阅览这些文本，这个能力是比我们去做知识迁移、知识连接的能力更强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拿来就仅仅是给你一个 feed 一些哪儿都有的这些 information 的一个工具，它一定非常的聪明，它缺的是什么 skill set， 是这些流程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只要你把这点用好了，它就可以帮你做很快的海量的信息筛选跟总结，还有就是告诉你一些你在这些信息的这种岛屿上看不到的底下的暗流。
哎，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比如我现在要装修一房子，我现在房子里啥都没有，我需要电工，需要木工，需要水电工，然后需要有人给我打柜子，反正就这些工作。其实这个 ChatGPT 啊，它什么都会，但你需要告诉他的是，比如哎，我现在这房子，我需要首先我要木地板，我要这白墙，或者我要这个那个，然后你先帮我厨房着急，你先帮我把厨房这柜子给我弄好，你需要给他 Q 这个大的流程。
对，首先你告诉他我的优先紧急程度，我在什么时候要搬进来，什么地方必须要先做好，现在的天气是什么，所以会比较潮湿什么，你甚至不用告诉他比较潮湿，你说天气是什么，或者容易干容易潮湿，他会自动帮你去推理什么油漆容易干，什么油漆会慢一点，你就先告诉他你在生活层面你需要考虑的，我们家有几口人，然后什么动线应该是什么样的，把你的生活尽可能细的描述出来，然后你说你给我一个装修方案，然后这个装修方案还要包含什么，第一把它做成表格，第二里头有角色的分配，第三每个装修工人师傅是多少钱，你给我算个预算，然后第四就是我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材料，里头有什么是对宝宝不利的，请你把这些危险源给我列出来，
然后第五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忍的是什么，
对，
就是我要一个大厨房，你别给我厨房弄特别挤，
对，
然后我那个没钱，你得给我把预算给我控制好了，
然后你再帮我生成一个家装的一个图，然后这个图首先第一我喜欢莫兰迪配色，然后这里头坚决不能出现什么颜色，第二我喜比如说我喜欢地中海风格，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第三我的父母时不时可能会来跟我住，请你考虑对于老年人的生活便利程度。
对，然后当你的要求太多的时候， 你还得告诉他哪个是我真正的重点，
对
对吧？比如我又要花钱少，又要品质高，这个 ChatGPT 说那我帮不了你。
对，还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我发现当我在使用它的时候，我要给它带入一人设，它就能特别好的帮我去做问题。比如说，你首先你给它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假设你是一个有着北上广一线城市装修经验十多年的家装工程师或者家装设计师，请你怎么怎么样。
哎，我觉得你这个特别对，因为你知道吗，我就想象啊，如果我是 ChatGPT、我脑子里什么都知道，相当于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乱了，
对、就是、
所以我需要给你一个 base， 对吧，你从他的角度，那你就会屏蔽一些这个人不知道的事情。
对，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怎么样去培养这么一个很聪明的人，你要知道聪明人也会犯聪明人的错误，就是他信息太多、你要这样去假设。
如果咱们现在理解，咱们就把 ChatGPT 当做一个太聪明但是他就已经乱了，你需要给他 Q 流程的人，那我们到底有哪些，我就想让咱们具体一点。
其实我自己有做一个总结，然后也结合了我身边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四大类。第一类呢可能用比较少，就是代码 bug 相关，
这太少了，
对，这太少了。但是我可以提一下，就是现在的 GPT 可以帮你改那个
代码
、对，可以改 bug、就这个非常好。第二个呢是知识性的问题，这个咱们就用得上，就比如说你要学习新的知识，你要新的方法，尤其比如说像我们俩这种好奇心特别强的，我们想了解一个新的话题，比如说咱刚刚那个录之前有说这个
NMN，
对，就是还有 NAD 怎么吃然后怎么补，它到底什么成分，
就是 NMN 到底里面是什么成分，就是现在又说补 NAD 加不行，只能补 NMN， 我就想学习一下到底这方面的所有的知识，
对，它就会给你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对，这些新的东西它在这方面就是无可匹敌的。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在看书看任何的课程之前，你可以先看摘要，这对咱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俩是个非常功利的读书者，对吧？
对，而且有的东西我发现你看摘要就够了啊，看完摘要这书不用看。
由于你在读 Outlive 这句话我犹豫了下没说出来就是所有的我觉得这种美国人写的书，
美国人写的书OK，
好，这是在读书上面会好用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学习一个东西，你发现你有延伸性的兴趣的时候，我们说读书学习的时候啊，你可以假设他是一个老师，给他人设，请你针对这本书给我出几个问题。你知道甚至还有英语老师能怎么用它吗，就是其实出卷子都可以让 GPT 帮你全用了全做了。
你就说你假设你是一个高中老师，你想考我这本书上的内容，你给我出一份卷子，
你 get 到这个精髓了。对，首先给他假设人设，然后要考察的是哪个年级，然后考察内容，比如说你还想考他英语本身，你就跟他说请你找到这句话里面涉及到的高二高三会学习的英语单词，把它挖掉做成填空题，选出设想出另外三个跟他相似容易迷惑的单词出一道题。就你看你描述足够细，它一定能给你做到。现在 GPT 是可以支持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完全的以个人 AI 定制化，你还可以给它取名。
哦，这个太恐怖了。那我想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啊，就是我训练完那机器人它哥你在哪儿呢，我把这对话框关了，它下一个对话框还是我之前训练那人吗？
对，这没啥好问的，现在就不支持。
不支持，就我只能在这一个
当下训练。对，
那我不是白练了吗？
它是故意的，不然对你给他训的足够的聪明就会出现伦理问题。但是你可以记录你的 prompts， 然后每一次这样重新去。
行，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场景。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学习。然后语言类其实我刚刚有带过，但是语言类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就是润色
啊，写东西，
叫 proofreading。 对，这个东西是我们目前用下来啊，就是觉得最最好用的工具，就是因为也有市面上有很多英文的这些工具嘛，我用下来还是觉得它是比其他的这种专门只针对润色的更好，是因为它还具备其他文本的能力，它就更知道你要是干啥，你给我输这一段你到底意图是啥，你只是让我想改吗？不是啊，不一定。所以这时候你让他润色，你应该干嘛呢？你应该设定那个 context， 我这篇文章我写来是要干什么的，我希望达到什么成绩，我希望得到什么认可，我心目中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到了多少字，你希望他的语调是什么样的，你让我最爱怎么弄吗？我让他润色，我就喜欢说请你用 New Yorker style。
哦，你这还是你给他一个人设。
对，请你假设你是纽约客的这个常驻作家，请你把这段话给我重写一遍，然后请把它压缩在300字以内，但是这一定是要有第一有深度的共鸣性，第二能引起社会的更深度的思考，第三用词不要太复杂，请保持 engaging and simple。
那我问你，他写中文的能力怎么样？
也很好，也很好，
也很好。是因为我没用他写过中文，我只用他写过英文。
对，其实我的主要场景也是因为咱们毕竟母语中文，还是对这个有点迷之自信嘛。第二语言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好用。
因为第二语言自己水平比较差，就他水平肯定是比我强的。
对对，你不具备这种在第二语言的语境里面，所以你就很难去想象，比如说平时日常中 New York 的人如果日常对话是什么样，其实你很难想象，你就可以拿这样的一个工具帮你去润色。去跨越时空，
所以这个就是帮我们写东西。然后这写东西，像你写那个文章是学术方面的，大家日常生活中写 PPT，
对，
然后写那个汇报、
写报告、写那个工作总结、写周总结、月度总结，还有你的会议纪要，还有什么 PPT， 这都很需要的。
对，那这个具体怎么用呢？就它能怎么帮我丰富呢？
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 PPT， 其实啊，做 PPT 最大工作量在分配。
对。
然后怎么做呢？你跟他说，我现场做这个 PPT 的 audience 是谁？这个时长要多少？我们是什么行业？能够通过 PPT 得到更多的 credits？
我要让这个 audience 看完我这个 PPT 收获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对，就是
这个他都能想到。他情商
这
么高吗？
他根本不需要情商。这是我在用了这么多工具之后的另外一个感受。你以为很多东西是 human 的东西，是人性的东西，是软的东西，你发现全是硬的，全是可以拆解的活儿。
哎呦妈呀，这活儿整的横着我干的事儿都是活儿。
比如说情商高的人，比如说能来事儿的人，比如说平时我们用一种很虚无缥缈的形容词形容的人，你发现当你尝试去学习外包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东西都能被拆解。
嗯，那我问你， ChatGPT 究竟不能代替我的是什么？
他会有很多，我们其实常常听到说他给你乱说，或者说在行业里面会说叫 hallucination， 叫幻觉。
嗯，
就比如说你使劲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不能回答你，然后或者说乱说，可是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哪怕是乱说他也显得很笃定，对吧？他也是很斩钉截铁给你个答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警醒他可能给你的答案，你需要去 proof 他，你要去验证他。他在这上面的一个短板，第一领域就是他的数理的推理能力是一般的。前段时间当我记得那个最新这一版出来的时候，最让大家震惊的是他可以考 SAT 考得很高分。但是 SAT 的数理推理能力其实要求也一般，所以如果你再往上问的更深了，那他可能就力有不逮了。就这个是你需要去警醒的，因为他给你问题他不会说我不是很 sure， 但是你看
的，他不会说这话，
对，他一定是会很笃定，因为这就是他的性格。
那你要问他 Are you sure， 他会说什么？
他一定会绕着圈子来给你表达。
这他性格太缺陷了，这个人。
这就是训练他的时候给的嘛，因为他就是一个回答机器，他的使命就是给到答案。
嗯，
其实 after all， 不 sure 是人类的情感，机器不具备。对，这就是我们人类跟机器的一个区别，但我觉得也是人类充满魅力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犹豫，有不 sure， 才会有人性嘛。
嗯，让我想起前两天我看到是 LV 还是哪个大牌今年的一个广告语，叫矛盾是一种力量。我觉得可能人类很大力量来自于矛盾，就是你不 sure， 然后当中的这些东西
才会有可能性。
才会有张力。
我back 一下。
对， OK， 行。然后这是一个场景，就让他帮我写东西。
对，然后刚刚还有说咱们说要警醒的，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错误答案的时候我们要去记得多去验证。然后第三呢，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他给你的答案非常的草率或者看着很疑惑，其实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去细化你的问题，或者你说你用另外一种方式算算这个答案给我看看，或者你尝试给他换个人设。如果你是高中的数学老师，这道题你来做解法并呈现，你会怎么做？比如说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比如说圆锥曲线的时候是不是有维达定理，就所有这些东西你必须给我引用跟列出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又是老板上身了，我要去 review 你的工作流程。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把 ChatGPT 当做手而不能当做脑。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你的实习生，我觉得
对，
就你的帮手，
对，管培生，他很聪明，你一定是为他寄予了期望的。对，这个时候你再去训练他，然后你希望通过规范他一些这些工作流程能让他更好的成为你得力的助手，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哎，那这样咱们现在就再说具体一点，因为就对于我们这种就是特别初级的人来讲，能不能先从比如说我们用哪个 AI 工具干哪个事儿，就先推荐 AI 工具，然后再给我们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我们现在就马上能下载，我就能用起来的，咱们就细到这个程度。
好，那我就推荐一些我日常会用的啊，也欢迎大家去补充。我自己会用的一个小工具叫 Monica， 它其实是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创业团队做的，好用是因为它做一个网站的 extension， 就是你可以下载然后贴在你的旁边，就无论你浏览什么网页
就编栏嘛。
它可以做所有的，比如说 GPT 3.5、 GPT 4、 Bard 所有这些调取。
嗯，
所以你比如说问了一个东西，那个 GPT 4答案让我也不满意，我就换一个 Bard， 我让 Bard 来回答我。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调取了这些所有这些好用的工具的一个集合性的工具。这是我用的 extension。 然后你知道我就用它最最好用的是什么吗？
嗯，
是如果我打开油管，然后任何的视频我打开，因为它在我边栏嘛，它就有一个小的那个功能跳出来叫 summarize the video。
嗯，
然后呢我就会点击，然后我在还根本还没开始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所有的 summary 就出来了。然后它那个 summary 还能分段，比如说每一小段它讲你还能继续展开。它的点在于它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你知道现在很多这种视频它会拿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标题，
对，
到底这个玄机在哪，它埋得特别深，你就很讨厌，你根本不知道它那个点在哪。
最著名的走进科学带电的村庄，带电的村庄，这村庄为什么处处带电？一个小时以后告诉你是测带电的笔坏了，说其实那村庄根本不带电，是那
个
电工拿那个笔到处捅，发现那笔它就坏了，它永远都带电。不是，这
姥姥真的是我人生这辈子认识的粒子库，
粒
子
大
王，
请大家用粒子大王。不就是这视频，然后你浪费了一个小时时间，
对，
然后心里跟着咯噔咯噔，心想为什么？
这功能就是那克星，哎，就是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故弄玄虚的视频，然后刻意取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党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not do in 2024。
嗯嗯嗯嗯，
对吧？其实就一句话的事儿。这个时候我就直接一点，就哦，就是这个答案啊。
然后一共发现这个 summary 只出现仨字儿。
对，其实就这样，就三句话或者。所以我一旦看到这种一句话明明可以说清楚，非要拍一视频的，我就直接拿这点了。啊、对不起啊，这创作者们，就这个确实节省我很多时间。
这就跟我那个看那个岳哥说电影不听电影一样嘛、就没功夫看了这电影。好，我岳哥说电影来给我说一遍。
哦，也是一种快消哎。
但是我往往发现啊，他有时候总结的不够好。比如说这个视频里一共有分三段 chapter， 他把那 chapter 给我写了，但是他还是没告诉我。
嗯，
比如说他在 这句话讲的是，比如说我那个新的认知科学，我想知道那新的认知科学到底是什么呀，或者他新在哪儿啊，或者他是怎么表达这件事，我还可以再问他吗？
嗯，可以啊。
然后他会回答我。
对，你在针对他给你的这个 summary 跟他展开对话。然后你再看，让他给你更多 source， 因为你不是很确信这个 UP 主，这个油管 UP 主说的是不是真的是有科学道理，你就让你给我一些 source。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我在看那个 Huberman， 他讲了一个东西叫 task bracketing、这是一种心理学工具。然后呢，这个词儿我当时确实也是在一个那个引用上，他也没有说他的出处，然后我也觉得好像之前没看过，我就问了他，我说什么是 task bracketing， 给我解释一下、然后叭叭叭叭叭出了很多，然后他说这个词儿最先引用是来自 Huberman， 他在什么什么什么上讲了这个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咔给了我一个链接。
哎，这个好用。你知道我往往就会在比如说我现在正在专注的看这么一个视频、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没听说过的。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场景。
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就是因为如果我现在再去搜这个，比如说你说模块化这个任务，然后我就会又搜一个小时，然后回来再看这视频，那视频前面我又忘了。
对，
他就会给我一些核心信息，因为我有时候一搜就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会再点进再点点三层以后，我就忘了我是从哪来的了。
是的，
我就会陷入到那个新的碎片化时间。然后最后呢，就像我说的，我希望我的知识永远是一串葡萄，葡萄和葡萄之间它是要有结构的，不能是一盘乱七八糟的葡萄、
你一直得有那个主盖提
着。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搜着搜着搜着，这视频的逻辑你也没了，这搜的这个东西吧，你也不知道哪些是权威的或者哪些是真正重要的。我学习的东西是一个模糊的东西，就是我先看了一视频，然后点击了一个词儿，那词儿我也没有整明白，最后就会在这儿终结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它可以帮我一直拎着我这块葡萄，具体的事儿我让你给我干，这样我可以一直不偏离我的主线。
对，而且我一天我不关那个边栏，然后我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它到底给了我哪些新的东西。
它对，因为它的所有的对话
就你只要不关它就留在那儿了。
对，然后像我会干一件事儿，我会把我所有的这些学习就在我关掉它之前把它挪到 Notion 里。
哦，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给我的这些信息我是自己会展开看的。如果我是打算比如说我要是系统学习一下这个你刚才说的模块化学习、那我会把 Huberman 的那篇最早的东西放到 Notion 的 to do list 或者我的 reading list 上，我就说哎，那我再设定一个 deadline， 这周末我要看的深度文章之一就是这个东西，那我今天不看这个，我先把我这个视频看完， 然后有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模块化学习这个新概念啊就那么回事儿，反正我就大概知道了。
嗯，
那于是呢我会在我的那个整个我那个知识库里面有一块是碎片内容的。
嗯，
我会把这个模块化学习作为一个 keyword， 然后把它告诉我的答案直接粘过来留着存档。然后有的时候你需要用的时候我会在 Notion 里直接搜。我说上回学习的这东西 叫模块化学习，然后我也忘了什么意思，我点开发现这是他的，因为他回答的基本上就是大概嘛，这样等于让他帮我完成了一个我觉得没那么需要深度学习，不用占用我时间，但是这些事儿我又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就怎么把 ChatGPT 告诉你的海量信息再通过自己的理解穿到你的那葡萄串上，我觉得是咱们需要设计的一个流程之一。
对，其实你看我们的活儿更多就是在流程设计，流程传输，流程然后优化，流程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外包的东西。听下来我觉得你建立一个你自己很完整的 database， 然后里头有不同的模块，然后你借用了一个 AI 工具来帮你去抓取形成你那葡萄串。
对，因为有些葡萄是我没有功夫自己画的，大脑也没有那么多内存去记忆这个，那我就把这一部分东西外包给他，让他帮我把这弄，然后但是我负责拎最上面那个东西。
说到 Notion， 最近他不是出那新功能吗？Calendar， 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好神奇。而且 Calendar 它其实把你要 to do list 跟你的日程安排给它打通了。打通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to do list 直接一键导入到你的日程。
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呢，把你的工作跟生活也打通，不是说就搅在一起，而是你的时间每天就那么多，可是你又要做工作，又要做社交，又要有生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工作上那个 to do list 一键导入，然后再把你生活的 to do list 一键导入，你就会发现里头可能有很多重叠的呀，交叉的呀，优先级的呀，各种。然后还有一点打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list 打通，
对，
就是 calendar 上面我哪些地方是可以留出一个可用的空白时间来给大家去预约我的时间的。就个人与个人的 calendar 也打通了，甚至还能有跨时区打通，比如说它前面有那个 time zone 好几个时间，什么美东时间什么什么时间，在预约人的时间的时候你能马上从 calendar 上看到他在这个模块是他当地的哪一个时间。就是所有这些给了我一种特别大的想象的空间，就是原来你看刚刚说的我们要建立模块，对不对？然后我们建立的那些模块是这个我要学这个，那个我要学那个，我们能不能畅想一下在将来我们学一个知识的时候有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你把底层做打通。其实现在我们做规划还是人文在做规划，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讲了很多营养学的东西，然后又讲可能 zone 2啊，讲什么耐力训练，然后也讲了学习，也讲了看书，也讲纪录片，只是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都还是在海面上看，有没有工具它能帮我们潜入水下去看这些岛与岛底下是不是连起来的。
我觉得这一定是接下来能够
做
到
的。对，从 Notion 一个简单的发布 calendar 这个功能就让我相信它将来可以做这种打通，以及我们自己再去做这种知识图谱的研究，还有包括去做怎么去探测你对于知识的掌握。我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教数学题的时候，比如圆锥曲线，圆锥曲线咱们都做过数学知道是大题，那大题里面就分了很多小的步骤，是不是？那所以你最后错那个问题其实很模糊，它的颗粒度非常粗，我不知道你到底掌握了多少。这个时候我作为老师我就会探测进去，去看你的每个步骤老师是怎么做的，问问题。
对，
那你给我算个定理，你看这个题考那个定理，你把这步给我算一下，
就我想知道你错在哪儿，你到底哪儿导致你错。
对，它是定理没掌握呢还是它粗心呢？那我就现场给他出一个考察这个定理的问题让他给我算，
就排除一步步排除，最后看你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对，甚至我的方式是从底下往上去拔了。这就是可以做到在知识串联上面 AI 可以做的一个能力。
哇，那现在我们还有能让他给我干这事儿吗？
能啊，这 AI 讲题就是这样讲的呀，本质上就是这个老师他首先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学霸，学霸进修怎么进修的，把这些知识点啊什么囊括的全部耗进了一个这个 AI 的这个身体里，然后这个 AI 就开始去想我怎么样当老师。状元跟学霸是不一定能讲好题的，那老师是需要循循善诱的，对不对？需要一层层拔拉的，需要记住这个学生历史上做错了什么题，然后给他串起来来构造这个学生自己的画像，这是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又训练这个学霸当了一个好老师。
哎，这个我特别期待以后那 ChatGPT 聪明到什么份儿上了，他知道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因为现在他其实不了解我，其实因为每个人看书看的那个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咱俩都看同一本抗衰的书，可能我就是不想死，我就是想长生不老，然后你呢就是想知道前沿科学，那他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其实是 其实
是
不
一样
的。
这就是五年前我们刚创业的时候，然后别人就问说你想把这个产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就举了个例子，就说比如三个学生同样的去问我们的随身的终身的 AI 老师什么是蝴蝶效应，
嗯，
各自的 AI 老师啊就会想，嗯，这个男生体育男生，然后他过去问我的问题是这样这样这样，他承认这样这样，他问这个问题肯定是想在喜欢的女生面前装逼，因为他最近在老师在追一个女生，老师在问我一些追女生问题，所以我就要给他最酷炫的最让女生觉得他好厉害哦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是已经在这方面做比如说认知心理学啊、科学啊什么研究很深了，他问我这个一定是出于学术上他要做更深研究，
嗯，
以及
那我会给他解释更多科学上面的蝴蝶效应，
或者我给他最新的论文让他能跟这个时事能搭配上。然后还有一个就像每个人其实问个问题动机跟结果跟导向是不一样的，这个 AI 老师就会自己去判断。
哎，那这就是其实挺危险的，
嗯，
一旦你让他知道你的人设，他投其所好，那你就是进入到更深的信息茧房，这个信息茧房你都出不来了。本来你现在还能通过搜索引擎，他至少给你的是一样的信息，你还能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东西都双刃剑。
所以其实在机器面前，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分析能力，一旦你把你的意图，人的意图暴露了之后，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因为你的意图会被分解，
嗯，
分解之后会被他学习，学习了他就知道用这个怎么来更好的去满足你的人性，
所以他会满足你的人性，而不是帮你变成一个更平衡的人。
因为人性是一个可解释的东西。
嗯
嗯，
哦，这句话太恐怖了。
是啊，就是贪嗔痴嘛，就七情六欲，它是可解释的，以及没有人会说别人表扬我，我不开心。多么容易解释一句话的，人都喜欢被表扬，人都喜欢有满足感，人都喜欢有成就感，你只需要去拆解什么是成就感。
嗯嗯 ，OK， 那咱现在回到你说的 Monica 身上，
嗯，
第一，他收钱吗？
收，
多少钱？大概
一个月好像不到100块钱，几十块钱，
那差不多，这些工具都差不多这个价钱。
嗯，对。
然后第二，比如说你让他生成那个视频的 summary， 他需要多长时间？
响应时间一秒，出来就两秒，
这么快？所以他不需要准备的。它直接生成，
一点进去就直接开始，嗯，
然后国内的也行，
国内也行，国内的 B 站的我好像没用过啊。
Okay， 那
它
能看 PDF 或者那些书什么的吗？
可以，可以，就是它是这样的，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套壳工具，它套壳套的就是 GPT， 所以 ChatGPT 能做的它都能做，因为它调取的就是 ChatGPT。
但是就 ChatGPT 有好多访问员，它不是不让它访问吗？
嗯，
那这个就只要我能打开，我能在我电脑上打开，它就都能看。
对，
但是我电脑上打不开的，它也看不了。
对，就你得保证你能用它。
对，
就是，
所以这就是有些人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知道 Bloomberg 或者 WSJ 一年订阅挺贵的
哦，
然后但是我想让他给我总结这个，这他总结不了。但是我如果是会员，我已经买了，然后我就得把这东西发给他，他才能给你总结。
这是最近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知道这些老牌的期刊都在告他们
啊，嗯，对对，都说他侵权，嗯，因为他们偷偷的把这个人家的文章喂给他了。
对，就是他拿这些内容来训练，这些内容是有那个 paywall 的，就是有那个付费墙的，但是他打破这付费墙。然后第二就是你其实在学习，就像我刚刚说我有 New Yorker 的这个写作风格，
嗯，
可是读者就是要读你这个风格，对不对？你把我最重要的资产，就这么几十年形成的资产你给我拿走了，所以这是引起了特别大的争议。所以这些老牌的期刊有海量的这些文本数据的都在告他，都跟他陷入了这种很巨大的这种拉扯中。
但我觉得最后也就是赔点钱的事儿，但是无法阻挡这个进程。
这个我不确定，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就像流媒体起来的时候一样，它是一种新旧媒体的博弈。
对，
我们心里都知道 AI 最终可能会胜利，但是内心其实也不太愿意看到，就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对于人文本身发自内容的一种留恋。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很奇妙的拉扯吧。对，但是我都知道，其实也都知道，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能阻碍它呢？你 Netflix 起来，你流媒体起来的时候，你的传统 TV 就是抵挡不了，你只能去顺应它。
OK，啊，还有吗？
还有一个呢，就两个比较小众的，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提一下，一个是 Whisper。
Whisper
呢是一个，当然像类似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放 show notes 里，
对，
大家不用记。
对，我们的学习资料都会总结的，而且我会给
微博上
也都会有。对，尤其这期微博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总结，是因为我希望对大家友好，所以我会把上面了解 AI 该读什么入门，然后如果你是这个行业的该读什么，如果你很想去研究论文组视野深度的内容你该读什么，我都会给大家做总结。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Whisper， 或者还有类似于像 Speechify 啊 11labs 啊，它做的事儿叫Text to Speech， 它是一个这样的工具，对，就是你只要输进文字它就给你念出来， 然后你念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念的人的语言风格，英音还是美音，还或者是别的国家的语言，什么都可以。然后它是比如说这个语言是 video game 的那种亢奋的，还是那种念报纸的，还是读新闻的，都可以选。
但它会逐字念还是给我解释？
逐字念，它就是念。但它的好处在于，比如说咱们这个听众在学英语或者学任何的语言，练这个都非常的有用。语言英语这个东西啊，就是真正的能判别你地不地道，其实是在于 tone 跟 pitch，
对，
是在于停顿跟重读。
OK， 所以因为你听有声书，他给你读的乱七，就如果你让他直接读，他会给你读的你都听不太懂。
对对，它的好处是在于它非常的接近于自然语言了。
啊，所以拿它学英语挺好的，
非常的好，而且它你就可以无限的弄进去，然后你还可以比如说有一本书你想让它给你念，但是 audiobook 上面 audiobook 上面没有，它就给你念出来。
而且有的时候 audiobook 那个念的呀
也不太好，
我都听不懂，它那个断句就给你听的这是什么东西。
但这个我觉得啊，如果我背着你，我给你放一个这个，你可能评判不出来这是一个 AI 念出来的。
哦，真的这么好，
可以到达这个水平。
哎，这适合姥爷，你知道姥爷他有阅读障碍
哦，
就是他看不懂书，他看的书那字儿永远是倒，就是反的，有时候
哦，
所以他阅读特别困难。你说这样，他就不用非得找那种有声书版本的，他可以让他给他读，而且会省我们很多时间。就有时候你他觉得看书特费眼睛，那你就让他给你念着呗。
然后我还会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我跑步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的脑子就会特别的清楚，然后就出来很多的念头，但是念头一闪而过，怎么办呢？我就先语音跟他对话，比如说 whisper 我先说进去，或者我跟 GPT 说进去，我现在让他语音生成文本，然后我再用文本然后再点进去让他给我念出来、
啊、
我就相当于我的念头让一个人很 native 的跟我念了一遍。
哎，你知道这还有一什么用吗？你知道我的 Notion 里有大量的我以前存储的信息，就好像你刚才说，我刚才说比如我看一本书、或者我看一个 YouTube， 然后里面我总结出来这个东西，我不是放我葡萄串里吗、但我不说我脑子内存不好使吗、我记不住啊、所以我可以让他在我跑步的时候，你把我这礼拜总结的知识碎片知识你给我念一遍。
对对对对 对
那我不就加深印象了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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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不然你知道吗，就前两昨天有人在群里面跟我说，说姥姥说什么你之前看那本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什么时候我也看了，然后说我根本就是七荤八素的看的乱七八糟，然后气了好几次都觉得不行，大家都说这书好看，我一定要把它啃完什么的、然后我突然一想到 shit， 说我看完那本书我现在一个字儿都不记就一点点都不记得，但是其实我当时做了读书笔记、所以呢我定期把我 reading list 上所有我 read 过的东西、让他重新给我读一遍。咱们古话讲温故而知新，
对呀、你可以让他给你反复，而且甚至你让一个人给你读，你相当于有了一个第二人称，这个第二人称读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至少我让他给我读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换一个人读出来，然后我再换一个语调、你知道吗，我老是喜欢换那个新闻播报，这是我的想法，是很 casual 的对，我很 casual 啊，我就那个说随便说一些嘛，比如说今天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首先他那个新闻播报就是这个新闻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他马上就有一种郑重其事，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OK， 还有吗？
还有一个呢是 elicit， 这个呢我偶尔用，但我觉得如果咱们要写论文的话可以用，就是它给你做这个检索，就摘要。它的好处对于咱们普通人不用写论文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比如说你很想知道一个写的完备的已经被研究的领域是什么，但是你又没法给它概括出来，比如说没有什么人会去真的去研究比如说什么社会心理学在不同性别上面的差异所带来的什么代际沟通创伤，是不是你不没法描述出来这些东西。把它说的大白话一点，我想研究的是比如说我看了一个什么剧，然后里头提到一个词儿，然后你就把那个词儿提出去，然后已有的研究在中国。
所以就是说它帮你找到比如说你的一个领域你想学习的、或者一个只是一个 keywords、然后他给你找到的是现在已有的文献里带这个词儿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或者一些期刊一些文献已经发布的一些，
所以
他
就等于是 Google 的那个学术搜索，但只不过他帮你，
他门槛更低一些，不是说只针对 scholar 或者只针对这种学术门槛，就是你哪怕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对于一个稍微专业的词儿，你不想比如说我要去分享了，我不想显得很拙劣或者分享的东西很那个，我就去搜一下看看，哎，上面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文章。
这个其实很有用，因为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是在这种信息爆炸的年代，放到我脑子里的每一个信息都要是有源头的，你别给我
二手信息，
或者二手就或者是你跟就根本就不对的那些东西，
嗯，
我还得花好多时间去查你对不对，我太累了吧，
嗯，对，
所以呢，就跟我吃进去的每一口东西，我要谨慎。我觉得我现在放进我头脑的每一个念头，都必须得谨慎。
对，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更小的信息源。
对，它是一个门槛更低、更能大白化，但是更快的能帮你去找到能适用于你的。
找一个聪明人帮我去搜这个学术搜索，对吧、
嗯、
因为我可以给他限定条件，你别给我整了一九九几年的论文，
对
吧，我现在要最新的2020年以后的这种比较 popular 的，
对对对，
被引用的又多的，
对 对, 对
大家都认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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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别给我整的那论文发了就没人看过的。
对，我就是一公众，我就是一大众，我不需要找那么小众的东西。
这其实有点像你跟一行业专家说，
对,
对吧，
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研究营养学，然后呢我就问那一个营养学的专家，你就告诉我最近有什么就是特别轰动的，
嗯，
让大家你们这个行业里的专业人士都觉得看完很有启发，讨论度很高的，告诉我几个，你给我发几个文章，因为你要我去搜我可太费劲了。
对，咱们还是要说普通人懂的话，要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个听上去事实跟道理没有错误的一个概念，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有用。
对，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工具、
哦、
叫 PodWise。你发现了吗，就是很多时候你文字的东西啊你自己还好总结，但你听播客的场景很多时候比如你在通勤，然后或者你在跑步，或者你在干嘛，你就更难把这个，你不可能老停下来说哎，我这是把这记下来，
嗯，
但我有时候老有这个冲动，
嗯，
然后在这个工具呢它可以一键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把这个播客给你总结出来，然后总结出来还有 talking points、
嗯、
然后它可以再深入，而且它给你带时间线的、
哦、
就是哎，它给你总结你点，就是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还可以再重听，并且它可以给你生成思维导图，它给你把所有东西都出来，而且思维导图是可以无限展开的。
你看这是姥姥的风格 all in one。
对，
然后是
这样子呢，就有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专注，因为有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还在想哎，他之前说的那个东西，我就说哎，我一会儿把那定下来，然后你听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专注，你就在想哎，我的这个 take away。 但是这样呢我就可以做到我听的时候放心听，我先听个大概、
哦、
我先把我那葡萄串先听明白、
哦、
比如说这一期里他说的一二三，这一二三核心观点，然后具体那些细节我都可以省略，因为我知道在我停下来的时候我一见他就能把那葡萄串里那葡萄帮我补上，这样我当到时候再仔细再看一下这葡萄，我再把它放到 Notion 里面，这样我整期播客是一个结构很清晰的东西。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听到的是葡萄，但那个串儿其实你在脑子里并没有、
嗯、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我不能接受、
哦、
就我不能接受我听完播客只有三个 take away 但是它中间没有联系。
你好严啊，你学习怎么都这么严。
我也不知道我这有病。然后所以有的人他说一二三四五他就说了四点，最后第五点没有，我就特别
很难受。
我说你明明四点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适合去当一个 ChatGPT。 精准总结摘要。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播客的工具对我来讲是一个好的、
嗯、
但是它不好的点呢，第一它也收费，第二呢它需要生成时间。我刚才为什么问你生成时间，它是把那些热门的播客，比如说你说 Huberman Lab 还有那几个大播客，它都是给你总结好的，你一上网搜那几期它有热门单集你就可以直接看、
嗯、
但是对于一个比如说咱俩的播客它上面没有，你就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反应，它反应好了它会发给你，并且呢你每个月是有额度的。
哦，这付钱也有额度吗？
对，它不能无限的生成，它有各种不同的会员级别。
我感觉可能这工具它现在还得亏钱，所以
对
它我听起来也是调取的第三方来帮它去做分析
帮
它
做。对，然后这个东西还有个小红书官方账号呢，那天小红书官方上，因为我分享过这工具在小红书 vlog 里，人家还艾特我说谢谢你喜欢我们这个工具，但是也没说要送我。
咱这学习博主的人设还是很立得住的。
我想因为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第一期发完这个节目之后已经有三个品牌方过来要投我们，所以我们以后马上就可能会有商业的那种冠名什么的、
嗯、
但我希望这个 PowerWise 或就这些工具给我们冠名一下也是我们愿意的。
哎，真是，我
真觉得可以。还有做 creating 的，
哎，那个
帮助代谢
Monica 听一下啊，小红。这是中国的团队
啊、哦，中国团队啊、哦，
这个要支持。
是，然后另外我看你写的是 Notion。
对，这得你展开讲讲。
哎，我想在这里面说一个我的观点啊、
嗯、
就是最近我们这个五人群里面大家使用 Notion 热情都很高，
嗯，
但我看到的 feedback 都是大家非常受挫。
哦，
因为我觉得 Notion 啊现在还是一个
自主化太强了，
太复杂了的一个东西。就是 Notion 确实需要很多的学习成本，我觉得说实话这是一个 Notion 的问题。
嗯，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弄得门槛有点高，所以我在此也觉得大家在使用 Notion 或者你花时间真的研究 Notion 之前，先问问自己，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动力？
同意，这个
去研究它吗？
这个
比如说你现在的生活中你想用 Notion， 你就是需要一 to do list，
对
吧？对，
我就想说呢，
我建议你就不要费那个劲弄 Notion 了。
嗯，
我是因为我的工作和生活首先分得非常不开，
嗯，
然后呢我每天的就是学习的东西乱七八糟，五七荤八素，因为我是一个散黄的人，
嗯，
我对什么玩意儿都有点感兴趣，但是我脑子又不好使，
嗯，
我记不住，我真记不住，
嗯，
然后学的都乱了，而且我经常胡说八道，跟 ChatGPT 似的，嗯，明明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记得就是这么回事儿，嗯，
还说的贼笃定，
贼笃定，然后我自己都被自己给懵了，所以我必须把这玩意儿记下来。
嗯，
然后我的日程就像你说的，它是教练给的课表，嗯，然后每天的各种更新，然后我工作日程各种更新，我还有别人需要给我更新的 input 的，
啊，
然后呢，看我哪天在哪儿，我一会儿北京，一会儿上海，一会儿万宁，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呢。我又有自己写日记的习惯，我又有写训练日记，我还有写个人日记，还有冥想的，就我的东西特别多，所以我需要 Notion 这些功能，就我需要一个大的框架能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放到一起，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洁癖，就是我希望我是只有一个平台，就我每天打开的 app 越少越好。
嗯，
所以呢我需要 Notion，
就是一个 all in one 的一个东西。而且我听下来你的画像是什么呢？是你首先你很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第二是你的战场开辟的特别多，
对，
第三是你跟外界的 interaction 足够多，
对，没错，
嗯，这样
的。所以呢我需要 Notion， 因为 Notion 既有那个 team space，
嗯，
就别人可以帮你 input， 然后它可以导入外界的 calendar 和我自己写的 calendar 和我的 to do list， 它都在一起。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我的那个 reading list 我需要链接到各个地方，比如说就我有一个文档叫播客选题，那我播客选题里的很多选题是和我的 reading list 连的，
嗯，
对吧？所以如果你让我只是用Apple 的一个 note， 比如说我在 note 里写，它连不到，我就等于得好多个 note， 所以我觉得 Notion 对我来讲是好使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比如我上班我只能用 Outlook Express， 我那个工作的 calendar 它就不在 Notion 里头，然后你协同都在公司协同，你们都是靠邮件交流的，你其实只需要一个比如说 reading list 或者写日记的地方，那其实有很多好用的日记工具。
嗯，是呀，我虽然也用 Notion， 但我不会像你那样用。
对，
就是，因为本身是一个反中心化的人，但是，
啊，哎，对，有的人或者我就说，你就给我一个计时器，就给我计时，你不用给我干别的，对吧？然后我日记你就让我踏踏实实写一个 offline 的日记。你不要给我弄那些有的没的，然后一会儿问我要不要跟这个连，让我插入这个，我没这个需求。
而且我还觉得 Notion 有一个点，是因为它太全，所以它的进去的一级二级的标题太多，就是比如说你要写，你突然来了一个灵感，你要写那个灵感，你要不停的去点，
哎，
点击那个再点击再点击，
你知道我每天在 Notion 花时间最多就是这东西我放哪儿
是吧？
然后我就想，哎，我这几个模块我怎么组织会让它更好用？其实你在设计你自己的 Notion 怎么打开的时候，你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并且 Notion 学习，我还在持续的学习。
嗯，
你这个成本值不值？这就跟我觉得底层逻辑就是你这 AI 工具值不值？因为首先所有 AI 工具都得花钱，
对，大部分是，
对吧？
嗯，
你不可能所有都买，而且你所有的 AI 工具，其实你想把它用好，你都需要学习和研究。
嗯，
因为最开始你都会发现这玩意儿贼难用，
而且你用好了你发现更好用的工具出来了。
哎，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替代不了，它只会说自己好使。
对啊，它没有办法，因为人总是你随着新的，比如说 GPT 又发布了一个新版，那可能有一堆的工具用它来去做更深入，这时候你的那个你就完全被抛弃了，除非你也把你的这个调取全部都用在这个新的版本上。所以我来一直的 disclaimer 嘛，就是好玩的地方就是 AI 的时代，你太需要去首先警醒自己的这个效率跟工作跟这些东西是否是花在合适的地方，以及它是不是值得了。
对，我觉得这是 key point。
嗯，对啊，就我们这个 stretch 这个，
对，所以我真的不是一个一味建议大家用 Notion 的人。我觉得如果你像我一样，你觉得你就想把这东西放在一个平台，并且你连通的需求很多， 那我觉得你值得花这个时间去弄 Notion。 你一旦搞明白了真的非常省事儿，而且你的界面，像我说实话，我喜欢 Notion 的一大原因是因为它界面好看，并且它看起来非常复杂，
给了你很多定制化。
我就喜欢看这个数据面板，我干啥都是。你看我游泳，我现在自从用了我的新泳镜，你知道它里边有多少数据？
上回还给我炫耀来着，
我一刷一大屏，我感觉今儿这泳没白游，就跟我看完一本书那 Notion 上那日记、就是一个喜欢界面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是非常肤浅的需求。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你像这样啊，是有一种你还是在一种管控的这个管理者的角色在管理你的生活。
我觉得我很 sexy， 就是像我进步是最大的性感。
你在 in control， 你在这些东西。
哎，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就满足我了。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我实话实讲用 Notion 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但我如果建议小白们还是想尝试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找 Notion 的 template， 因为他自己官方也给很多 template。但我建议大家去找的什么，比如说你也可以去油管上搜索，油管上有那种比如说内容创作者，比如说 scholar， 比如说谁，然后他就拍个视频介绍自己怎么用 Notion、这些人他往往都会很无私的把自己的 template 贴在那个评论区，你就不仅又看到那个 template， 而且你还可以去听他怎么用的，你还可以去借鉴。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就比官方的要友好一些。
对、
他会给你多一讲解、
这其实就多一个使用场景，就是有人告诉你这玩意儿怎么使用场景，你可以先站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再开发你自己的。
我觉得 Notion 做的有一点点不好，就是他没有 orientation， 他没有像比如说新人员工入职、我先告诉你别
人家有但是他那 orientation 也特复杂。
对，他那 orientation 不仅没有给你导航
还给你弄贼乱。这就跟我比如说我开特复杂电影，就上回那商那什么电影那商职就那个，然后我看一遍电影没看懂，看了一遍影评也看不懂，我是彻底放弃。
你这就是没有用 summarize 一下，
不是 summarize
值不值看？
哎呦，算了吧，我真的觉得饶了我吧，我不想知道。
但我今天特别开心，你提到说就是 Notion 的这种复杂化，因为这是一直让我觉得我们就是用 AI， 它会让你在这个历史产生信息即刻抓取的爽感。但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这方面的能力就再也不会被训练了。但是其实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你看咱们聊天呀，包括我们看书啊，它就是在让你进入到一种沉浸式的语境里面去感受它。但是也许因为你太习惯于去及时抓取跟总结，你丧失了那种感受一个完整语境的能力跟体验。
没错，就跟以后再也没有人看电影了，就没有人拍电影了，对吗？
对，
就所有人我们听的都是影评。
对，
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对，但是这是一个竭泽而渔的事情。你没有了电影，谁来给你拍影评呢？谁来给你压缩呢？一样的呀，你没有了这么多书完整的写，像咱们刚刚吐槽的说这么多废话，那 AI 给你总结啥呢？所有的信息都是二手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我从这抓，我从那抓，这说一句话，那说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那样的生活非常的无趣，也没有了可以让你去完整感受的这么一个语境。对，这是我觉得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警醒的，就是这种完整的理解复杂语境，或者说做完整阅读，或者说做这种完整交互的时候，也许你是需要保留一部分的，只是让它来去做给你做重复冗余信息筛选的工作。
对，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你用 ChatGPT 用的好不好完全是看你问出了好不好的问题。其实问问题这才是核心，问问题这个东西没有人能代替你，这就是你的 intelligence。
哎，我看了一篇那个就是关于讲下一代教育的一个展望啊，就是我们下一代教育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应该要去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很多专家出来发言，底下说那还不简单，你 AI 出来了就是问问题的能力啊，你看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工具了，你需要让它做什么？就是提出一个精准击中要害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看似很简单，本质上其实你看我们分析刚刚讲了那么多，你要需要知道是我要什么，我要达成什么，其实是一种很综合的项目管理能力。
对，
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看上去的提出好问题，而是他对自己手上要做这事很有数。所以为什么说其实真正一个我认为的一个好的老板，他要做的不是非常好的去细节化的去做每个事儿，而是他能给团队一个非常精准的概览。
对，这其实就是你把具体的工作都扩在了你刚才说的括号里。我给你模块，但是我怎么扩这个括号？
对，
我括号里面是什么，
对，
我要几个括号，
对，
为什么这些事情是没有人能帮你做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去看下一代的人、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身边有这个孩子的，或者自己要去具备更新的学习能力的，应该要去看什么，有了这些工具之后我是不是应该更关注的核心的能力，也许是要去看更宏观更全面。
就是像我说的，你只要一直拎着你的葡萄串，只不过你在葡萄串里葡萄比以前多了、嗯、因为原来你学习速度太慢了，你现在学习速度快了，我能长好多葡萄，但是你那葡萄串永远得你自己拎。
你这神比喻哪儿都能用。
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使那个 ChatGPT 啊这个风潮，这个 debate 就跟原来说那考试让不让用计算器似的。我们最开始有一种计算器叫科学计算器，你知道吗？
我有
特复杂、嗯、然后上面有可能开根号什么的，这各种就能
算。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来骗钱的工具，因为那个很贵嘛。
那可好使了、
啊、是吧，
你不用再自己做基础计算了嘛。然后当时就有一部分学校不让用计算器考试，就说那个用计算器你就失去了自己算的那个能力。然后有一部分学校就说这个是现代人以后谁还去自己拿草稿纸算呀，就说我们能这样。我觉得 ChatGPT 就是新的计算器，它只是一个计算器而已，它只是会算。
嗯，
但是你得告诉他你怎么解题，就是你的解题思路，你不能把题直接输到科学计算器。
你得首先知道定理啊公式啊。
对啊，而且你怎么解这道题，你怎么想这些东西是他帮不了你，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把它当做一个新的计算器
嗯
来使用、嗯、以后就没有人自己算了。计算器告诉你的都一样，但是你打比如说我今天算二乘二，它可能算的是二乘三，那肯定出来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你吃 creatine 就是吃肌酸，然后呢大家都说肌酸怎么好，是被证明是非常好的补剂，然后它可以帮你提高肌肉的含水量，提高肌肉的含水量就意味着那个肌肉同时可以储存更多的肌糖原，存储肌糖原那个肌肉就更有劲儿，这就是为什么肌酸它一定是有用的，它能帮你增肌，对吧，能帮你提高肌肉表现。但是大家忽略的是你吃了过多的 creatine 会给你的肾脏增加负担，因为你会代谢更多的肌酐。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咱们疯狂使用 ChatGPT 会给我们的代谢增加负担，代谢的是知识。
我不仅要给你鼓掌，这例子举的
谢谢。就是你每天，我现在觉得我这信息垃圾啊，我的心理肾脏已经不堪重负了。就本来我一天可能只能看见这么多个字儿和这么多个知识，这么多个观点，我的脑子在睡觉，我一天只睡七个小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短期记忆加工程长期记忆加深你的理解都是睡觉的时候弄的，那我睡觉时间没变，我本来就够乱的了，你 ChatGPT 给我推的那个信息啊，
对，而且会让你产生一种 FOMO，就是
对，
哇这哇好多信息，然后你好多总结，为什么连这种我都不知道，
你特焦虑，你发现了吗，你有时候处在一种深刻的恐慌、嗯、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在恐慌啥，
信息海洋中的，
然后你就老觉得哎呦我怎么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这个也要学那个要学，你觉得你在学但你其实啥也没学、
嗯、
你只是焦虑了。
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代谢、
嗯、
就是你根本代谢不了这么多的原始信息、嗯、就跟你自己疯狂吃东西，你消化得了吗，你就消化不良了。
嗯，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是有这么好用的工具，以及非常预期它会越来越好用，甚至会让好用到让我们产生不适的时候。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需要，这是 art 了，不是 science 了，这变成 art 了。就是你要怎么跟 AI 在这个时代，你怎么，因为咱人体多原始啊、
嗯、
咱的脑子，咱们这小身板、
嗯、
就是咱们怎么能跟这个时代共处。我觉得上食欲之前，你看那个书，就咱们基因很原始，我们见到甜的东西就要往嘴里塞，因为在咱们古老的基因里面这个是保证我们生存的。但是现在咱们的古老的基因也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时代咱们不缺吃的了，满街都是甜食，所以咱们就会产生那么多肥胖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就是基因不适应现在，那我觉得咱们脑子的这个基因是不是也不适应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同意，以及我觉得我可能在这方面是相对偏悲观的，我觉得我们一定会进入到那样的场景、嗯、我甚至个人会觉得黑客帝国里面的母体补充营养的这种生存方式，然后我们靠程序活着，产生你的脑头脑里面的脑电波，会是一种未来的场景。
对，因为我觉得人活一辈子，你说你缺那么知识，知识也是一个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塑造你的体验的。就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知识，
对，
就你得想明白我为啥需要它，
咱们的主题嘛，就是人是需要学习需要进步的，但我觉得意识到体验很重要，体验本身也是一种进步。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我那个进步的目的是因为我喜欢进步的感觉、
嗯、
keywords 是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只需要足够的进步让我产生一种好的感觉就够了，而你不需要。
所以这个人不仅 GPT 产生了幻觉，自己在用着 GPT 也产生了幻觉。
有的时候我只需要用用 GPT 我的感觉就足够好了，我不需要你真的把所有万事万物都给我解释清楚。
就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我们只需要在学到的时候有那样的一种获得感，其实就可以了。这个工具确实可以给你很强的获得感，
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还是会 得给自己留白。
嗯，
然后呢，我们只学习我们想学习的东西，不要被它给带着节奏。
嗯，区分力嘛，就是我自己感受很深。那你海量的信息的这种时代里面，你会发现信息本身并不是那么值钱，
嗯、
真正值钱的是筛选信息的能力和去保护自己免受于信息给你带来的伤害的能力。
对，
这是一种选择。
心理代谢系统。
对，呦呦，你这例子真是，咱居然把这个身体的机理跟这个学习的机理串的这么通。
计算。
我跟着你那计算走了一圈，我在很尝试去学习，没想到它是个比喻。
哎，最后给大家一些抓手，
嗯，
就是总结一下啊，我是觉得 ChatGPT 现在是一个，就像我们俩总结，它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儿，
嗯。
但是呢，因为它具备的太多的信息，你需要精准的向它提问，让它为你所用。这就像一个他已经迷失在自己知识海洋里的人，
一个天才，
他什么都知道，但是这也意味着他是乱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
你需要给他一个人设，让他来为你所用，回答你真正想问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只要你提出足够好的问题，其实他总会给你足够好的答案的。
对，就是想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员工，然后你一定要给他 orientation， 在入职的时候来一个培训。
对，就是你给他一个人设，比如说你学数学，你是希望他是一个数学老师的角色，你可以让他给你总结，你可以让他给你出题，
嗯，
你可以让他给你讨论，或者你可以问他一些延伸的东西。然后在你学习一个行业知识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当做一个行业专家，你可以让他用专家的语气来给你回答。当你让他帮助你写作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是一个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的语气，还是一个写商业文章或者什么的什么人的语气。就是你给他指定你希望他是谁，他其实就能是谁。
嗯，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上的一个 tips。 然后呢，总结一下使用场景，我觉得现在啊，咱实话实讲，比较好用的是，第一，当你学习一门新的知识或者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它可以帮你节省很多时间，帮你抓取权威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给你一定的逻辑。
嗯，
他先帮你分析吧，就好像你在问一个行业专家，让他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你做一个行业的 briefing 一样。
嗯，我们要去看他，那就是第一是刚刚说的浅尝辄止的时候他很好，第二就是你在深度摘要，
嗯，
就是所以他能帮你入门，然后能帮你在入门之后帮你去收缩。
嗯，然后另外呢，他可以帮你写东西，写东西的功能你觉得现在比搜索的功能更强大？
对，我更实用。
嗯，
因为搜索它并不及时嘛。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实用的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推荐了像 Monica、
嗯、
是一个网页编栏的工具、
嗯、
然后它可以帮你直接来 summarize 视频、
嗯、
然后你看的网页的文章或者你的文章。然后我推荐的 Podwise 它是一个播客工具，然后这播客工具可以帮你深度的整理各种播客、
嗯、
像 Elicit是帮你专注于论文的工具，
对，检索，
对、
嗯、
然后 Notion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 Notion 里面也有 AI， 然后 Notion 的 AI 可以帮你实现，就是把你的 to do 然后变成比如说弄成一个表格，给你生成一个 talking points， 或者呢你把你看的网页里边的东西，它甚至可以总结，就是你在 Notion 里跟他说，我需要在这儿你给我摘取出每天我在 Flipboard 上看到的内容的 top 10，他会直接给你放在 Notion 里面，他每天会变。
哇哦！
对，所以 Notion 这个工具，我觉得当然也是付费的。
我感觉 Notion 这个公司的一个 宗旨就是打通。
哎，没错，他就帮你所有的 world 给你 merge 成一个 world、
嗯、
对，然后最后我们俩的 take away 其实就是，第一，我们不要因为要磨刀，结果发现磨了好长时间刀，连砍柴的功夫
都没了，
然后发现你其实只需要砍一根柴、
嗯、
但是你磨了20把刀、嗯、就是你没什么柴可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脑子让位给 ChatGPT、
嗯、
ChatGPT 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万用工具人，
嗯，
对，但是大脑永远是我们的。第三，就是我们的代谢系统能不能承受这么多的信息，我觉得这第一因人而异，第二是一个我们绝对现代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嗯，然后如果我真要再补充一点，就是接下来我们看自己如何去评判，除了刚刚说到的从项目管理能力延伸出来的提出好问题的能力，第二个还有一个场景设计的能力。因为你给他对方人设，你展开一个对话，你就是在设计这样的一个场景，把你自己放到了一个各种平行的这个学习的场域里面去。
哎，这说特别对。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想自己，要尽可能的全面的去想这个场景会发生什么，有什么要素，有什么角色在里面，你们要一起完成个什么样的共同的任务，这就是场景设计、
嗯、
但这个我特别想说可以呼应到我最最想聊的一期，就是关于那个游戏化设计人生。对，然后第三是我们刚刚也说到要保护自己的注意力心力和脑力。
对，我刚出了一期 vlog 叫如何保护自己的时间、
哦、
我觉得这其实用 AI 机器人就是如何用它，怎么能好的用它，绝对是保护我们时间的一部分。
嗯，之前跟我们公司的这个小伙伴们我会讲一点，就是你不要太去 care， 你可以 care， 因为人的成长是必要，但不要太去 care 自己在这个公司的所谓的 title， 尤其是内部大家去看，而要真正看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公司有多少核心的信息由你流通或者经过了你、
嗯、
这才是真正帮你去看你在这个公司团队有多核心。嗯，我觉得一样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也是这样，就是你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哪些有用的核心的信息流通了你，才能去决定你所在的核心的区位优势。
你等会儿，我想加一个金句，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你等会儿、啊、嗯，来吧，
来，你的句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我要说一下，对不起大家，我刚才跟苦西说请让我把金句拿出来，他说你这个金句是一个物理的。
不是，我说你是怎么人句分离了吗？而且认真还跑去房间里面拿了。
我还真的去拿，他以为我真的从哪儿拿出来一个句子，但是因为我最近在看那本书在 iPad 上，所以我就把 iPad 拿过来。是我最近看那个抗衰那本 Outlet 那个书上面的一个人引用的孙子的金句、
啊啊
嗯，但是这个金句、
啊就是、我们那个孙子兵法，孙
子兵法的孙子、
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英文翻译甚至我觉得比他的本身的中文更惊艳。我先来读一下英文啊，这句话送给大家，叫 Strategy without tactics is the slowest route to victory. Tactics without strategy is a noise before defeat. 如果你只有战略没有战术，那你成功的路径会是最长的那个，就是你很难成功，它会是 slowest routeto success、
嗯、
但是如果你有只有 tactics 只有战术没有战略，只是失败之前的噪音。
哇哦，
所以就是说
他原文怎么说的，
原文我给大家念一下孙子是怎么说的。我觉得英文翻译的非常经典，他的中文叫做策无略无以为事，有恃无恐的事。
哦，
计无策无以为失，施行的，对、
嗯、
但是我觉得英文的这句用在 ChatGPT 这一期啊，
嗯，
就说 Tactics without strategy is a noise before defeat、
嗯、
就说如果我们不具备后面的 mind， 我们只是用 ChatGPT 这个工具，那我觉得我们制造的可能真的只有噪音。
噪音这个词儿特别的精准。
对，我也觉得是，所以我们不要这些噪音、嗯、
我们要聪明的去筛选。
对， ChatGPT 能帮我们什么，就是我们首先有 strategy，
嗯，
然后它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tactics，
嗯，
所以这样子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是一个 fastest route to victory。
哇哦，你这总结神了，
是吧？
而且居然在一本讲长寿的书里，
在一本 Peter Attia 讲长寿的书里引用了孙子的话、嗯、就是
来总结我们讲 ChatGPT 的一期播客。
你知道吗，这就是咱们底层连通的能力。
对，
我觉得这是咱们的这叫什么
下一个创业项目。
好的、嗯、OK， 行，那我们这期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来推荐一些最近的书，或者就是跟这有关的 推荐。
嗯，我先给大家做一些那个相关延伸阅读的推荐嘛。第一个，其实我想推荐一个同行，
嗯
嗯，但是同行咖位有点大，是那个 Bill Gates。
我的天，
我们何德何能跟 Bill Gates 成了同行？
同行这个梗我记住了。好的，
对，就是 Bill Gates 他新开了一个播客叫 Unconfuse Me 啊、，by Bill Gates， 后面好像有一个下后缀。他当时说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他在讲述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他说。人在当自己觉得自己应该知道但没有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才会产生迷惑、
哦、
嗯，才会有这种 confusion， 所以他的这个播客的意思就是解开大家的这个迷惑。对，所以我就哇哦，不愧是你、
哎、这个真的也是 exactly ChatGPT 帮我们做的，
是的，
就是当你觉得你该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其实是帮你解惑的、
嗯、对，所以你还是要首先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嗯、
没错，
对，所以这是其实对我们的这种很大的一个考验，
这就是你只有有葡萄串你才知道哪串上没葡萄
这
你连葡萄串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你缺哪些葡萄，对吗？
我2024年应该不会再吃葡萄了听到太多，对，但很重要，就是也符合他的人生经验啊，活到这个岁数也很多知识知道与不知道这个界限很清楚了、
嗯、
然后他呢在出圈是因为他最新的这一期请了 Sam Altman
啊、
嗯，然后因为大家又知道这个微软跟这个 OpenAI 的一些关系、嗯、
吃了 好几个月的瓜
好久的
瓜，
对，但这个播客的他请的这集是在这个瓜之前请的、
嗯、
所以呢他就在发这集的时候呢就首先邀请大家说 Hey man 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啊发生这个事儿、
嗯。
然后带着客套寒暄一下，但是我听了这集他好处是他只有半小时每集，然后目前出了五集还是六集，然后我也把之前都拿来听了听、
嗯、
我觉得好的一点是给我们作为这种 podcaster 也有一个启示，就是 Bill Gates 他特别能把自己放到他所采访的每一个嘉宾的那个场景里头，他很能把自己带入，比如说他有请那个 comedian 啊，写小说家呀、啊嗯、请这些，然后他自己对于比如说衰老啊这些也很感兴趣，他其中有一个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嗯，其实大家也知道我很擅长干嘛，治疟疾因为 Gates Foundation 做了很多这些事嘛，在非洲，他说大家觉得我应该就是很擅长做治疟疾，但还不知道我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兴趣，在这方面稍稍的调侃一下自己，能够把自己跟这个听众拉近距离，所以我还挺推荐大家听的、
嗯、
而且因为有一位智者，而且你看我们上次推荐的 String Theory、
嗯、
也是 Bill Gates 某一年应该是2016年的年度荐书， Gates 还是在保持自己一种非常好的，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仍然在性感着，因为他仍然在进步
哦，好性感啊这个人okay,
头脑很性感。
然后我推荐一个我觉得跟这期非常不搭，对不起我推荐一个播客叫悬而未决，里面是讲玄学的，讲算命的，
是吗？
我跟你讲啊，这也是不是岁数大，我最近接触了很多玄学的东西，
嗯，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冥冥当中这个底层一定是连通的，
嗯，
然后呢也有一个我身边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一个是女生是迷之，就是我们那个护肤品那个老板，然后男生就是大家五人都知道那个男生叫 Eric， 他是叫我给他起名叫胡灵大变态，
对嘛，对吧，
对，他们俩一对、
嗯、
他们俩都去学了一个学那个就看风水，或者也不是看风水，就是学八字啊什么的那个、
哦、
那个课，但是他们俩具体学那课叫什么我忘了啊。然后这是他们俩给我推荐的播客，然后我第一次真的对这个领域有了一些认识，并且呢我也有很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跟本期没有任何联系。
哎，不，我觉得有联系，就是我一直以来啊，我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理解很多玄学，但我相信的是我们能够被解释的叫科学，但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被解释的，我们暂且目前称它为玄学。
对，而且它的归因不一定正确，
嗯，
它的因果关系不一定正确，但你可以从中看到它们的相关性。
我跟你说个很 creepy 的事情，
嗯，
看上去理智如我，其实也找那个易经老师算过命的。这个易经老师当时说一段话特别的打动我，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嗯、
我们把很多的大的事情归因于比如说板块运动呀，比如说地震它是一种板块运动、
嗯、
然后比如说洪水，对吧，就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找到了目前看似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它、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上一个维度去看它的话，比如说有个调皮的小孩，他看到一个蚂蚁窝他觉得好玩，他就踢那个蚂蚁，是不是对于那个蚂蚁窝来说它就是一个地震？那如果他比如说看那蚂蚁窝他想恶作剧，他就去浇那个水，是不是对这个蚂蚁窝来说它就是洪水？你能够去否定说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社会的更高维度没有一个调皮的小孩吗？
没错，
就是他让我非常觉得嗯，也许对于这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值得抱一个敬畏的心去学习。
哎，你说到这个我强推一些，就是 像我们俩一样经常 question，
嗯嗯，
说你看到的这些研究或者这些理论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有一本书叫 The Book of Why， 中文叫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的新科学。这本书挺难看的啊，就它挺厚的，字儿也挺小的，但是它里面就讲了太多太多现在的理论，来源于相关关系，其实它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跟相关关系完全没有关系。
嗯，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很例子，就昨天我见了两个朋友，那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补充那个维生素 D， 就我当时现在是补充着呢，就维生素 D。 然后说为什么，他说他看了一个研究，就里面就说呀，发现那种衰老的很快的还是怎么着，这些人身体里最缺的就是维生素 D， 就维生素 D 几第三还是第几，含量都非常非常低，所以他就得出的结论补充维生素 D， 这样就能抗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一个相关关系，但是它不是因果关系，它没有做任何因果关系的论证啊，你怎么能知道它不是，就是比如说你得了病之后它会消耗你的维生素 D， 所以你维生素 D 才低。就是我朋友这个例子让我发现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信息当做一个信息来说，哦好，那我得补充维生素 D， 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筛选，就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一天到晚看这种东西。现在很多人和这个书都会尝试让我们混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
不是新闻上老说吗，说什么某男子吃了20个什么，然后产生了腹泻抽搐，但其实后来发现你看到好多类似于这样的新闻，不是他吃了那个东西，但是这个能成为一个新闻标题，因为他耸动，其实原因是别的，但是他就因为有相关性，所以他会强行归因。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让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一个非常重要，我觉得 ChatGPT 也是，就他有的时候会把那相关性直接告诉你，你就把它当做因果了。就光拿吃保健品这件事儿，如果你把因果和相关混淆，你天天那药罐都能把你吃饱了，你信吗？哎呀，咱们要读的书太多了，
真的，
这本书确实有点难读，但我可以待会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如果录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差不多这一期，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